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成长。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边找知识，欢迎大家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旭东。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天象和天气。月相呢是在峨眉月阶段，明天凌晨的3:28，金星合月，金星呢在月球以北5.4度，明天上午的9:36，土星流，明天晚上的22:00，天王星合日啊，天王星在太阳背后是没法看的。再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呢都是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今天最高温度21.8度，最低温度9.6度。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最近啊，知乎上一篇名为急性肺咽炎险致死，33岁程序员抢救过程值得每个人警惕的文章是刷爆了朋友圈，大家都在为这位年轻程序员惊险经历捏了一把汗。同时呢，也有不少人表示这是第一次听说肺咽炎啊，或者说急性肺咽炎这个疾病。更可怕的是，这个看似就是喉咙痛的急性肺咽炎，据说可以在10分钟之内危及生命。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今天晚上我们也会邀请耳鼻喉科的专家共同关注。另外呢，欢迎大家下载阿基米德，搜索并且关注新闻实验室节目社区。那么在节目社区当中，大家可以边听节目边和我们互动。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
昨天，我国最先进的自主无人潜水器“潜龙3号”搭乘“大洋1号”科考船抵达南海海域，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他们将完成海上试验与验收，并且进行试验性应用。“大洋1号”船综合海事 B 航段首席科学家蔡威说，本航段将通过使用大洋一号在南海开展相关设备试验，完成重大装备海上验收，推动潜龙系列潜水器的发展。潜龙三号将进行海试，对其主要技术指标和功能进行验证，并且根据需求在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和多金属结合试采区进行试验性运用。潜龙三号长3.5米，高1.5米，重1.5吨，外形呢像一条橘黄色的鱼。总设计师刘健说啊，别看它长得像条萌萌的小黄鱼，但能量却不小。在深海复杂地形进行资源环境勘察时，具备微地貌成图、温盐砷探测、甲烷探测、竹度探测、氧化还原电位探测、海底照相以及磁力探测等热液异常探测功能。视线转向 IT 产业方面。美国商务部昨天发布声明说，由于中兴通讯公司违反与美国政府去年达成的和解协议，将对该公司执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这意味着7年内美国企业不能向中兴提供产品。作为全球主要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中兴通讯与众多美国供应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全美近13万个高科技就业岗位提供支持。专家指出，由于中兴通讯与美国不少企业合作密切，美国政府对中兴的出口管制措施将使高通、英特尔等这些中兴在美的供应商也蒙受损失。安联财险中国公布获京东等注资8.05亿元，其中京东以5.37亿元入股安联财险中国33.33%的股权，增资之后，京东成为安联财险中国第二大股东。 根据业内人士透露，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已经确认投资了贾跃亭旗下的法拉第未来，并成立了专门的汽车团队。目前还不清楚这是许家印个人投资还是恒大投资。值得一提的是，本月8号，法拉第未来的关联公司瑞驰智能汽车以 3.64 亿元的底价拍下广州南沙区一块超过600亩的纯电动车项目建设用地。苏宁物流昨天在南京试点社区无人快递车，它是国内首个与电梯进行信息交互送货上门的无人车，名叫卧龙一号。通过多线激光雷达加 GPS 加惯导等多传感器融合定位，就能开启它的智能化送货之路了。未来呢，苏宁卧龙一号将会在全国进驻1000家小区。今年是人工智能集中爆发的一年，而 AI 的表现形式对于消费者来说最为接近的莫过于是智能音箱了。以亚马逊 Echo 为代表的智能音箱不仅是横扫欧美市场，更是让广大国产厂商一窝蜂的跟上。目前我们常见的智能音箱呢，是包括了小米的小爱智能音箱、阿里的天猫精灵、苏宁的小 Biu 音箱，还有百度的杜鸦音箱等等。而由腾讯打造的腾讯听听音箱将于本月20号上市。据了解，腾讯听听音箱呢是采用了6个麦克风，可以智能识别人声还是噪声，在语音识别方面表现突出。其主要源于腾讯10亿多用户量级的大数据语音知识图谱。最为重要的是，背靠腾讯的听听音箱，用户呢是可以使用 QQ 正版音源。英国议会一个特别委员会昨天发布报告说，在发展和应用人工智能的过程当中，有必要把伦理道德放在核心位置，以确保这项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报告提出，应确立一个适用于不同领域的人工智能准则，其中主要包括5个方面：人工智能应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人工智能应遵循可理解性和公平性原则，人工智能不应用于削弱个人、家庭乃至社区的数据权利或隐私，所有公民都应有权利接受相关教育，以便能在精神、情感和经济上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绝不应被赋予任何伤害、毁灭或欺骗人类的自主能力。近来呢，美国 Facebook 公司数据泄露丑闻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份报告还指出，个人应对自己的数据及其如何被使用拥有更大的控制权，有必要改变数据的收集和获取方式，以更好地保护公民隐私。特斯拉公司的 CEO 马斯克近日宣布，旗下超级高铁乘客舱将进行测试，目标运行速度为音速的一半，并在 1.2 公里内完成刹车。这意味着乘客舱要以大约613千米的时速运行，14秒内，所谓秒停啊，减速度数值接近重力加速度的 1.2 倍。据了解，我国350公里时速的复兴号高速动车组紧急制动呢，大约需要 6.5 公里的制动距离。对于613千米的时速，制动距离仅仅 1.2 千米的极限挑战不具现实性。专家称，超级高铁乘客舱还在原理验证样机阶段，离工程样机还有很大的距离。近来，东南亚的网约车市场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土巨头 Grab 宣布收购美国 Uber 的当地业务，这一交易呢，在多个国家是遭到了政府的反垄断调查。根据最新的消息， Uber 日前是关闭了菲律宾业务，并且建议老顾客下载 Uber 被收购的那家公司，也就是 Grab 的软件。那么在东南亚市场， Grab 和 Uber 几乎是成为了网约车市场的两大寡头，而如果两家公司合并，新公司呢将具备垄断性的优势。这种局面呢是引发了东南亚多个政府的担心。在菲律宾之前，新加坡和越南政府已经宣布对这两家公司的收购交易展开反垄断调查，调查结果将决定 Grab 收购 Uber 的交易是否能够成功。为了阻止全球变暖，世界各国一直致力于寻找更环保的驾驶方式。瑞典近日建设全球首条长2公里的电气化道路，让电动车可以像火车和电车般在路轨引导下进行长途行驶。 开发企业希望未来呢，可以把全国20000公里的公路都改为这种电气化道路。这段2公里长的电气化道路连接斯德哥尔摩机场及一个物流中心，只要将轨道装置连接至电动车底盘，车辆呢便可以获得能源。电动车转换轨道时，这个装置呢会自动松脱，车辆使用的能源会被记录下来，以向驾驶人收取费用。在行驶期间充电的电气化装置呢，也可以为电动车节省不少能源。